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五面第三十一章心即意除。那么这几章书呢，都是佛陀在指导我们如何来修出离心。那么当然出离心在前面的书上讲到啊，就是有对外境的出离跟对内心的出离。那么外境的出离啊，就是说你一个初学者，你要选一个如法清净的道场安住啊，这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在唯识学呢，讲到这种概念，他说啊，他说我们这一念心啊，他会接受一种所谓的欣喜。所谓的欣喜呢，就是说你拿一块干净的布啊，你经常拿到厕所去啊，这块布它就会染上一种臭秽的气味。那么你把这个布经常拿到大殿去啊，这个布就会熏染一种沉香的香味。所以说这个布它本身要出生这个臭秽的气味或者是沉香的香味啊，跟它所接触的环境呢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叫做欣喜。所以呢在这个天台小止观呢，智者大师说你想要修止观呢，你一定要跟这些同修梵行的在一起。特别你想要修行呢，你不能跟居士住得太近。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个体生命本身啊，他这个个体生命跟个体生命之间呢，互相会释放一种磁场。就是说你去买一个公寓住，当然你会做定课，你内心当中修戒定慧，那么你的生命这个个体生命呢，散发出一种清净的磁场。但是你的街坊邻居都是居士的，过着放逸的生活，他们也在释放磁场，那么他释放是一种染污的磁场。那么你是一个人，他们是多人。那么从唯识的欣喜意来说呢，两个法在一起欣喜啊，刚开始这个杂染的信息跟清净的磁场它会互相的抵消，到最后会达成平衡。什么叫平衡啊？就是说比如说你看看谁跟谁共住啊，两个人共住啊，到最后这两个人啊，他的心中有他的习气，另外一个人心中也有他的习气，这个叫平衡。因为我欣喜你，你也我释放一种信息，你也释放一个信息，那么除非两个分开，否则的话呢，这两个信息它就是这个功能跑到你的地方去，它的功能跑到地方去。所以你选择一个道场，这个是一个成功的一半。如果严格来说啊，你看菩萨戒，你要大乘的学者都不能跟小乘的学者共住，知见都是个问题，同见同行都是个问题，不要说是修行者。你要不修净土，你是参禅，我修净土，这个都不能共住的，这个两个磁场都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说，当然你要不修行，那你的目的只是积极善业，那么这个标准就不要那么高了。但是你有志于成就圣道，要有志于成就临终的正念了，那么这样子的精密度就比较高了，就是你这个你平常日常生活所接触的人啊，你跟什么人在一起，这件事就很重要。因为你的这个明了的心事，不管白天不管晚上，你在释放一种磁场，别人也在释放磁场，而最后的磁场一定会达成平衡。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你要慎重选择一个如法的地方安住啊，这件事情对你的心的修行是非常的重要。理论上来说啊，你最好找一个比自己稍微好一点的人住，理论上来说对你会有帮助啊，就比你好一点点。好，第31章心即意除啊， 前面的出离是讲到对外境的出离，这个地方是讲对内心的烦恼的出离啊。那么当然这个应该是在修行当中应该是属于正恨的，前面的应该是一个方便。好，我们看经文，佛言：有人患因不止，意志断因，佛谓之曰：若断其因，不如断心。心如弓巢，弓巢若止，从者多习，邪心不止，断因何矣？那么有人患因不止，有些人啊，他这个过去生的造业，那么所留下的一些功能啊，就是这个烦恼的功能特别强大。但是这个人有道心啊，他对这样的一个烦恼啊，他有出离之想，这他就想对治了。怎么对治呢？他就想要断因啊。那么佛陀知道以后呢，佛陀呢对他就开始了，大智慧佛陀说：若断其因，不如断心。佛陀说呢，这个你心中有烦恼啊，那么这个跟你的因没有关系，这个因它是一个四道，它是一个设法，它本身没有明了性的啊。你应该要断这个烦恼的根源，就是你的明了的心。啊，那么心如弓巢，弓巢若止，从者多喜。那么这个弓巢呢，就是一个汉朝的官名啊，它是负责监督考核啊各种官员的功过得失。所以他本身在种种官员当中，他是比较基于这个主导的地位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明了的心啊，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是一个主导者。好，那么这个弓巢如果停止了，那么他旁边的箭矢都停止了。好，那么你这个邪恶的心啊不调伏啊，你断除这个设法是没有帮助的。好，就说呢，我们在修假观的时候，说是观察这些因缘所生法啊，说是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啊，说是为什么它有这个结果呢？因为它有它的因地啊，你这个因地消失了，这个结果就消失了。那么这个烦恼本身它只是一个结果，你要把它的因地找出来，那么你的因地不消失，这个果报就不能消失啊，就是他这个因缘所生法，他这个因果他有他的等流的相对的因果，你要把他的真切的因地找出来啊。那么我们再看后面的经文，佛为说记：意生以汝意，意以思想生，恶性各极尽，非色亦非行。佛言：此记是迦摄佛说。那么佛陀开导他呢，就是说啊，这个烦恼是从内心升起的，不是从色身升起的啊。那么说呢，意生以汝意，这个你内心的欲望啊，它是你的这个第六意识的爱取的烦，爱取心升起，那你看到它就有一种爱取啊。那么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爱取呢？是由思想生，就是你过去生啊，你的这个思想的分别啊，这个心中的名言的活动啊，有一些错误，有这个颠倒的思想，就烁烁的造作，就产生一种错误的爱取。你比如说你这个有些人喜欢吃榴莲，他内心跟榴莲接触的时候就产生爱取，那么这个爱取，对榴莲的爱取的因缘是怎么产生呢？因为他平常啊，或者看书，或者自己打妄想啊，就是这个邪教邪分别，他就对榴莲安利好的名言，说这个榴莲啊，味道也特别的美妙，也特别的营养。那么他的思想在内心当中对榴莲安利好的名言啊，他以后呢，时间久了就产生一个意，他跟榴莲接触就产生爱取，就这么回事了。那么我们今天会对这个男女的美色有爱，有这个爱取啊，就是一种颠倒啊！你内心当中对这个色身啊，就安立一个清净美妙的名言啊。所以说呢，这个爱取是由思想所生， 所以呢，恶性各其境，非色亦非行啊，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个意跟思想这两个都把它极尽了啊，把这种功能消灭掉，那么这样子能够达到非色亦非行。非色，这个地方非色就是能够卸脱这个外境的诱惑，叫做非色啊。非行呢，就是调伏内心的烦恼，一个是调伏外境，一个是调伏内心的啊。那么这个极境这个地方啊，藕益大师呢，他倒是有一些开示啊，我做一个解释一下。藕益大师说呢，这个极境法门在修行的时候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修不净观，那么这个不净观当然就是个假观啊，就是我们过去的思想啊是认为色身是清净的一个颠倒，现在我们应该扭转一下啊，你应该做一些新的心理建设，你告诉你自己的色身啊是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常流出不止，如漏囊成粪。就是说我们应该啊很冷静的来看我们的色身是怎么回事，说我们爱着这个色身啊，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心平气和来看看它的一个相貌，就是把这个色身这一层皮把它剥开来，肉也剥开来啊，我们看到我们色身里面的结构啊，心肝脾肺肾啊，溶血屎尿啊，是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就是从内向的观察呢，我们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东西。那么从外向来观察是常流出不止，如漏囊成粪。那么这个不净物它本身是不管白天晚上啊，它透过九个孔那么流出来啊，透过两个眼睛啊，那个鼻子、嘴巴、大便处、小便处啊，白天晚上流出种种的不净物，就像一个皮囊装的大小便利啊，这个皮囊破了九个洞啊，白天晚上流出不净一样，所以它的外向也是不净。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过去对色身啊有错误的思想，我们一直认为它是清净的。你这样一直清净的概念不断的欣喜，就产生意，产生爱取，而这个爱取就产生欲望，所以我们的欲望是这样子来的，刚开始是一念的妄想，那么妄想不断的造作破冲啊，就变成欲望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我们应该修不净的假观啊，来对治这个清净的颠倒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修无声观，等于是修空观。这空观呢，主要的就是观察这个这念意心啊，是密心了不可得啊。这密心了不可得，在藕益大师的开示啊，他这个无声观啊，他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从空间上观察，说是诸法不自生啊，亦不从他生，不共不因，是故之无生啊。说这个我们这一念依妄的心啊，假设它是有自性，它有自体，它有自体，它是怎么来的？它是自己升起，那自己升起，它应该就有不断的升起，那就有无穷尽的过失了，所以这不能成立。因为有时候我们有意心，有时候没有意心了、啊。如果它自身，它应该不停止的升起啊，所以自身是不能成立。说是他生，是外境的刺激引生的，但是外境它是一个设法，那么一念心是一个心法，设法怎么会创造心法呢？这个是不能成立的啊，所以他生也不能成立。那么说是共生，因为自也不能生，他也不能生，两个合在一起更不可能生起。所以说呢，原来这个一念心呢、啊、是无生。那么无生怎么有呢？就是自己捏造出来，自己打妄想打出来， 就是从我们清净的本性来观察是没有。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空间的观察是观察这个无声啊，它本身是没有一个升起的因缘。那么从时间上的观察，就是观察这个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好，就是观察呢，这个一意心啊，它的过去心，它还没有生之前啊，未生无浅处。这个一意心它还没有升起之前，它潜伏在哪里呢？那么它正生无住处，它在活动的时候在哪里活动呢？在身体之内，在身体之外呢？那么身已无去处，当这个一意心消失的时候，它去了哪里呢？那么结论，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密心了不可得。好，这个密心了不可得这件事情，在我们调伏烦恼的过程当中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这个心要从杂染的功能要转成清净的功能了。有些人很容易转过去，有些人转不过去，你说不见光也转不过去。就是说有些人他不修这个无声观，他不修密心了不可得，那么他不修密心了不可得呢，他就一直认为这个念头是真实的，他有真实体性的，那么你要扭转它就有困难。那么你只要有这么一次经验，不要多次了，就是你有一天打坐的时候能够观察啊，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故不因，是故之无生，或者说是未生无浅处，正生无住处，生理无去处。那么你从这个时空的观察，你会发觉啊，其实这个邪念呢、啊，本身是它的本性是不存在的。你有这么一次的经验呢、啊，对你的修行呢、啊、是非常有重大的意义。就是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啊。那么你从清净的角度来观察这个妄想啊，这个时候你要扭转它呢，就比较容易一点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我们修从假入空观啊，观察到无声，那么再从假观当中呢观察不净啊，那么这样子就能够达到极净。那么极净了以后呢，这个外境的诱惑，这个清净颠倒的诱惑也不存在，你内心的欲望也不存在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说啊，这个是迦摄佛的传承啊，迦摄佛时代传承给释迦牟尼佛，那么释迦牟尼佛再传承给我们弟子。那么当然这个地这张书啊是说啊，我们对生命的一个因缘观啊跟世俗人有所不同啊，就是假设我们今天没有接受佛法的训练了、啊、我们一个凡夫的心情呢、啊、一个颠倒的心情、啊、会认为说啊，万法为色，就是你这个生命的功能是由色法创造出来，就心法是由色法创造出来。所以医学上说啊，你这个人为什么很聪明呢、啊？因为你的脑细胞的结构特别复杂，所以创造这个心法。但是佛法对这个说法是反对，佛法认为是由心法创造色法，就是他本身这个阿赖也是啊，就有这种聪明的功能，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呢，他的脑细胞就特别的复杂，是由心法创造色法，所以心法是主导色法。那么这个地方就两种概念的不同啊。当然如果说是万法为色，色法主导心法，那么这样子就会产生一个断灭见，因为你的色法死掉，你的心法也就跟着消失，那么人生呢就只有活一生，那么只有一生呢，你皈依三宝断恶修善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啊，不需要积功累德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我们应该要了解是由心法主导色法，那么心法是相续的，那么色法只是暂时的啊。
一位西藏的法王曾经在他的书中谈到说，
他在美国啊做一个实验，他跟几个医学博士做个实验，说啊，他找一个人，那么这个人的脑细胞呢，他有一些仪器来控制，那么他叫这个人修慈悲观。他刚开始修慈悲观的时候，因为慈悲观在他的心中是比较生疏了，他刚开始修的时候啊，他脑细胞的这些活动的脑细胞啊比较少，但是他不断的修啊，每天一次一次的修，哎呦，他的脑细胞的结构变化，就是他参与这个思维的脑细胞的功能啊，慢慢增加，慢慢增加。那个参与这个修慈悲观的这个脑细胞的功能，在心中啊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大，到最后他熟练的时候，他的脑细胞完全改变了，他那个修习慈悲观那个脑细胞这一部分的功能啊，增加很多。所以这个地方是说，是心法来主导色法。这个地方我们修行者一定要永远知道。你看在家人，他为什么他有烦恼，他没办法克服？他觉得说，哎，我身体有这个结构，我就有这个烦恼，那当然不可能改变了。他只能够去疏导，但是佛法不同意这个说法。佛法是说，因为你有这种功能，所以你招感这个果报，所以罪从心起，将心善，心若灭时，罪亦亡。是你刚开始先改变你的心，你的心改变以后，你的业力就会改变，业力改变以后，你的果报就改变。这个地方呢，是说明了我们在修出离心啊，你要从心地上下功夫。好，再看第32章，我空不抹，看经文，人从爱欲生忧，从忧生怖，若离于爱，何忧何怖。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修习这个出离心啊，就说明这个不修出离心的过失。好，那么如果我们今天不修出离心呢，只是积极善业，那么我们内心当中对于人世的爱欲啊就不能调伏啊，或者爱着财，或者色，或者爱着名，那么有这个爱欲的心呢，当然爱欲有时候你会满足了，满足就会产生一种乐受啊，但这个乐受也是无常，刹那刹那过去以后啊，这个乐受消失了以后啊，你内心当中会产生一种功能，就是忧愁，长时间会有一种忧愁的感觉。那么忧愁再严重了，就变成恐怖啊，对这件事情产生恐怖啊，就不安恐怖啊。所以我们修习这个出离心的调伏爱欲啊，你不要说来生的这些功德，你现身的内心呢、啊，就能够消除忧愁恐怖。这个地方忧愁恐怖是说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出家人了、啊，我自己也是办身教育哈，你要看这个初学者跟老参啊的心态会有点不一样，就是你刚刚来道场的时候啊，你看他的心情啊，你看他的相貌啊，虽然他努力的修福啊，努力的拜佛啊，但是他的身心世界啊，就是有一种忧愁，闷闷不乐，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就是他心中还有欲望。当然他已经调伏压抑，但是这个欲望的功能释放出来就是忧愁。那么只要他能够不放弃努力，安住三宝，三宝是一个大光明，有求必应。好，那么经过这个三宝的戒定慧的熏习啊，他就能够把心中的烦恼调伏，这个时候他心情就特别的开朗，他那个时候忧愁就消失掉了。这个地方是说，我们以前总是觉得世间人就是说，哎，我心中要没有欲望啊，我心中没有欲望的话，我人生就没有快乐了。其实你错了，你没有欲望啊，你心情才真正的快乐，因为你有欲望你就忧愁恐怖。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说明了 爱欲产生忧，忧产生怖，那这个地方是说明他的过失。那么怎么对治爱欲呢？这以下第33章呢说明对治方法。好，我们看经文。佛言：夫为道者，譬如一人以万人战，挂铠出门，亦或怯懦，或半途而退，或格斗而死，或得胜而返。那么一个修道者呢，佛陀在说是这个修行圣道啊，就像作战。那么是这个战争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一个人跟万人作战。那么这个一个人当然是指的我们戒定慧了啊。那么这个万人是我们的无明妄想，因为戒定慧本身是比较少了啊。那么妄想呢就是比较多了。你看你已经打了妄想啊，你看我们一天打了妄想，你什么妄想都打得出来啊。你今天的妄想跟昨天也不一样啊，你明天打的妄想跟今天不一样啊。所以妄想是无止境的。但是戒定慧，你真正修戒定慧，那有特定法门，所以数量比较少啊。那么这个戒定慧是怎么个修行法呢？挂铠出门啊，这个铠就是持戒啊。你刚开始跟烦恼作战啊，你自己要有戒法的保护，就是你自己啊，你要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啊。你内心当中要有一些防非止恶的力量，来保护你自己，避免自己去累积罪业。那么这个就是铠。好，第二个呢，要修禅定，亦或怯懦，或半途而废。那么你持戒以后呢，你内心当中要有一些禅定力，心中要有一些法宝啊，或者是佛号或者持咒啊。那么透过这个专注的力量啊，来加强你心中的这个意志力啊，你面对妄想烦恼啊无所畏惧啊。那么当然这两个都应该是全方便的，主要就是要有智慧啊。那么你应该要有这些善巧方便啊，要有这个四念处啊，不净苦无常无我的智慧啊，你跟烦恼作战的时候要有一些方便力啊，才能够得胜而返。是前面是讲这个譬喻。那么沙门学道，应当坚持其心，精进勇锐，不为前进破灭众魔而得道果。所以呢，佛陀说啊，我们在修习戒定慧啊，刚开始持戒的时候要坚持其心。刚刚这个修戒定修持戒啊，刚开始修信心啊，我们相信善业决定招感安乐的果报，罪业决定招感痛苦的果报。我们对这样的真理啊深信不疑，所以刚开始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深信业果来持戒。第二个呢，就是修禅定了。修禅定呢，精进勇锐，不畏前进啊，要能够修这个专注力、相续力，把自己心中的这个极静的力量加强。第三个呢，破灭众魔，在这个极静的心中呢，升起观照啊，不净苦无常无我的观照啊。那么偶尔有时候从假入空，有时候从空出假啊。那么这样子就能够成就道果。那么这章书呢，主要是说这个戒定慧的修学啊，是一人跟万人作战。这个地方呢，佛陀的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少善能够破除多恶，说是虽然我们妄想的数量很多，但是它本身是虚妄性的。那么你虽然你修习戒定慧的法门本身就是几个重要的观念而已啊，比如说你说不净观也是几个计受啊，你说无常观啊，说从假入空观都是几个重要的计受，但是因为这几个概念呢、啊，都是随顺于真实的佛性，所以它产生的力量是光明的。啊，那么你这个妄想本身是颠倒虚妄所生的，是黑暗啊，所以黑暗，那么光明能够破除黑暗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开始要有这份的信心啊。我们看第34章，处中得道。 沙门夜诵迦摄佛遗教经，其身悲谨思悔易退。那么这段经文呢，是前面是讲这个戒定慧的修学，这以下呢是说明这个在修习戒定慧啊，怎么样来善调其心。好，那么有一个修行者呢，他晚上诵遗教经啊，迦摄佛的遗教经，这个人很用功啊，晚上也不睡觉。那么在诵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两个状态，第一个呢，其身悲谨，声音特别的悲痛急切，好，那么他内心呢思悔意退，诵到遗教经了，他感到非常的惭愧啊，那么自己很多地方都做不到啊，那么就有一种想要霸道还俗的一个心情啊，这也就有这样的一个心念出生啊。那么当然大智慧的佛陀知道以后呢，就会开导他啊。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这一下有两个，第一个先讲譬喻，第二段讲佛合法。先看譬喻。佛问智曰：如其在家成为何业？对曰：爱弹琴。佛曰：闲缓如何？对曰：不明矣。闲极如何？对曰：深洁矣。极缓得中如何？对曰：诸因普矣。那么佛陀说啊，你在家的时候是做什么事业呢？那么他就说啊，我是喜欢弹琴啊，没事的时候就弹琴。那么佛陀说，你弹琴之前应该把这个弦先调和一下啊，假设这个弦是太宽松，那么会怎么样呢？那么对也不明矣，太宽的话就弹不出美妙的音声。那么如果弦调得太紧了，那么这个声音就断绝了，这个弦可能会断掉啊。所以极缓得中，那么这个声音呢就能够普遍的弹出美妙的音声啊。所以这个修行跟弹跟调弦的道理是一样啊。我们看这个合法。佛言：三明学道亦然，心若调适，道可得矣。一道若暴，暴即生疲；其身若疲，亦即生恼；亦若生恼，弦即退矣。其行若退，罪必加矣。但清净安乐，倒不是矣。那么一个沙门修学圣道呢，你在调心啊，也应该要调适啊，就是这个极缓要调适，你这个圣道才能够成功啊。如果你自己的修行啊太过于紧绷，你把自己的功课定得太紧了啊，要成就圣道的心太切，那这样子呢，你一天当中啊就把自己的身体搞得非常的疲惫，疲惫久了以后呢，就升起苦恼。那么我们众生的本性是希望离苦得乐，而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给自己创造很多的苦恼，你就严重的违背你的本性，你等于是跟你的本性抗拒了。那这样子你能够修多久呢？所以呢，易若生恼，行即退。那么这样子你修行久了，你就产生要退转的心情。那么你一退转以后呢，罪必加矣。你今天不修戒定慧，你无量无边在阿赖耶识的烦恼罪马上反弹出来，你变成因小失大啊。所以呢，佛陀说啊，不要那么的极端啊，但清净安乐倒不失矣。保持内心的清净啊，那让内心当中保持安乐，你的圣道才会不断的进步的。这地方是说，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这个修行它不是100公尺的短跑，它不是冲刺，它是一个马拉松赛跑。你刚开始跑得快那不算数，跑到谁能够跑到你命中啊，这个袈裟能够穿到你命中，能够到达你命中的正念啊，这才是重点。那么你在这个长时间的几十年的修行啊，如何的来调适你的身心呢？这个是一个成败的关键。我前几年去参公书在戒学会的时候，有一次参公书有事情啊，要我到他的疗房去。他老人家疗房一进去的时候是一个小佛堂，那么有一个会客室， 会客室的墙壁啊挂了两三幅这个山水画，哈，我在那看了一下，三公书一出来，一看到我看，他就知道我的意思。他说我这个山水画是调息用的，调息是哎，三公书拜拜佛的时候，他是知道调息，善调身心。当然你要调心，那你就必须要有所坚持，有所让步，你要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那么这个就牵涉到你对戒法的学习是不是通达。所以我们的和尚你是大智慧啊，他能够重视戒法，因为你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些行为做了以后对我们生命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哦，这样子做是一个很重的影响，这样子做是一个比较轻微的影响，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资讯。那么佛陀在戒律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罪是重罪，这个罪是中品罪，这个是下品罪，他把整个资料都提供给你，就知道你要调心，你要看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这个邪戒就是你能够知道这个因缘的业力的力量啊。那么当然这个地方你要多学了，你才知道在你的修行当中有一些调心的经验啊。第35章垢尽明存啊。佛言：如人断铁弃子成器，气急精豪，学道之人气心够然，心急清净。那么佛陀呢把这个修行啊把它做这个锻炼身体，这个身体有很多的杂质啊，那么这个杂质没关系，我们这个杂质是希望性的啊，那么把这个铁拿去烧，烧完以后就是千锤百炼的把它打一打，这个杂质就慢慢的脱落啊，把这个纸就是杂质烦恼杂质去掉以后啊，它就能够做成一个种种的器具啊，就把这个精纯的钢啊，它倒在各式各样的模型里面啊，就做成锅子汤匙的器具啊，这个器具呢的品质就能够精好，就能够持久。那么学道之人也是这样，你说修学圣道，你每天不断的拜佛做定课，你怎么知道你有进步呢？啊，这个地方讲出一个标准，气性够然，心即清净啊。就你不断的自我反省了，啊，你内心的情感啊、烦恼啊比较淡薄啊。我刚出家的时候遇到这个境界，我是起伏很大。现在呢，我经过几年以后，我心情比较平静，这个就是你进步啊。那么你的心清净，你的行为就清净啊。那么这个行为清净，你以后的果报就清净。那么这一段等于是一个总结，把前面的修行啊，你如何来判断自己的进步跟退步，啊，以内心的垢染的气数来当作重点。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这个一教经呢，啊，我们看到这个一教经，当然它整个修习重点了，从成就善业力到成就出离心了，啊。那么你要修出离心呢，啊，你要有两个重点，就是说你要有些有观照力，啊，就是说我们众生的本性是想要离苦得乐，这个是你永远不能忘掉的，生命的目的是要离苦得乐。但这个追求安乐啊，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追求是色身的安乐，向外追求色身的安乐。第二个你选择向内追求内心的安乐。所以你生命有两个选择。那么你要选择追求外在的色身安乐啊，这样子就会启动你内心的破业苦，产生烦恼，产生业力，产生老病死的痛。你会在追求色身的安乐的过程当中呢，累积烦恼，累积业力，那么招感未来痛苦的果报。所以这个色身的安乐是不能够追求的。 已有烦恼故，有诸罪业故，有老病死故，非是安乐处。那么我们今天追求内心的快乐啊，它本身所带动的是法身般若解脱，那是一个清净解脱的功德，没有过失。那么你刚开始先确定你的目标，就透过你对色身安乐跟内心观照的差别啊，不断的观照啊，确定你生命的目标是追求你内心的快乐。有了这个目标以后，你平常的行动啊，你就可以观察说，比如说你今天做了一件事，这件事情你感觉到给你躁动不安，它对你追求内心的安乐产生破坏，你就要产生敬业，哦，这件事情不能做。啊，有些事情，比如说你拜八十八佛，拜完以后，你发觉会增长你内心的极静安乐，你要告诉你自己，这件事应该多做。那么当你的生命有一个目标以后啊，你就能够用你的目标来检查你平常的生活行为，哪些是该做，哪些是不该做。那么你不断的检查，你就会累积一些经验。那么有了经验以后呢，你就能够去排除对于追求内心安乐所有负面的力量，那么加强你增长你内心安乐的种种的因缘。好，所以这个本经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修行人呢，最怕就是说他没有目标。反正你要打板，我就去做功课；你要不打板，我就没事干。那么你这样子就是停留在积极善业。你出家只是积极善业，你谈不上所谓的积功德的那个调伏力、临终的正念力，你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颠倒的心中成就一种业力，这个善业力。当然你无量的烦恼跟罪业完全都在，那你这样子你一命中就做不了主了。好，所以你应该要给自己的生命有个规划，就是你的生命是追求内心的安乐。那么你从你日常生活当中的经验，你告诉你自己，哪些是破坏你内心安乐的应该断除，哪些是增长你内心安乐的应该鼓励自己多多的做，那么你的生命就不断的进步。那么在本经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上下文长复在来日回向。